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九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政府五大部门联合发布警告，称香港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转运站。中方反批美国抹黑打压，究竟真相如何呢？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指出，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的管控资讯与经济放缓陷入恶性循环，犯了前苏联的错误，中共是否有可能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金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我们今天也会开放观众热线，除了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之外，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点击美国之音中文网发送的邀请链接。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在和您通话之后，会适时的将您加入我们节目的现场，和我们一起互动。好的，美国国务院、农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以及财政部9月6号联合发布有关香港的营商注意事项，警告企业在香港营商面对新增风险。2021年7月，美国是首次对香港发出这样的商务警示，主要是针对港版国安法以及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那么这是美国自从2021年以来首次更新警示，包括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后增加的风险，并警告香港已经成为对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品的一个重要转运点。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对此予以严厉的谴责，反指美方抹黑香港国安法律，唱衰香港的营商环境，敦促美方撤销制裁，停止干预香港的事务。那么香港的政务司长陈国基则是反驳这一份商务警示啊，是美国无所不用其极，透过香港打压中国的国家发展。他说美方的警告是具有恐吓成分，想要吓走在香港的投资者。那么现在美中是各说各话，究竟谁才是把外资吓跑的罪魁祸首？香港又是如何从国际金融中心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支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最大转运站呢？时事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金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潘东凯先生好。
好的，一位是人在伦敦的香港时事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也欢迎您。
东林你好，刘先生你好，大家观众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刘梦熊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政府的是五大部门联合发出对香港的警告啊，说这个国安法还有二十三条导致外国企业在香港营商的风险增加，因为可以引用法条任意的来悬喉偷袭，然后这个基本法的二十三条当中还有一个域外适用，可以针对外国人士哦。那么现在中方反指美国是抹黑唱衰香港，还说美国是透过了香港在打压国家发展，恐吓在香港的投资者，看起来两边是各说各话，您认为究竟是谁把香港的外资给吓跑了的呢？刘先，
我觉得香港里头如果他的一国两制啊行稳致远的话，那么当然这个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的那些经营者投资者呢就会涌来香港，那个参加香港的这个投资啊，在香港做生意啊，在香港发财。但是如果我们在香港实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就偏离了中英联合声明里头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以及偏离了这个基本法里头的有关的条文附件立法原意的话，那么一国两制就会动摇变形走样，那当然就会吓跑这个外资了。我觉得这几年来香港为什么好多的外资觉得是这个君子不立围墙之下而切走，也有一些海外的投资者觉得威邦不入而不来香港投资。主要来讲呢，香港近年来啊一左二宅的那种治港的方针呢都占了这个的统治的地位。你比如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啊里头原有的法律就是说这个普通法衡平法等等予以保留。那普通法它的法律要素就是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等等。但是来讲呢，你看香港的所谓47人的预审案，好多的被告还没审还没判就关押了3年以上。 那么这就完全是违反了普通法里头不对推定的嘛。还有比如说普通法那个里头这个讲的也好，或者是我们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好呢，就我们香港的选举啊一直以来是这个普及而平等的。但是近年来呢，居然在立法会的选举、区议会的选举里头呢，把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那套搬来香港，甚至把1918年1月列宁波罗斯基在俄罗斯搞的一切权力归属为埃那套搬来香港，令到得到 52%-62% 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居然在90席的立法会、400多席的这个区议会里头啊是零席位，因此就是偏离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了嘛。所以呢，这些都是令那个外商啊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投资环境啊已经偏离了基本法第五条的规定。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嘛。但是来讲呢，现在剩下23年才到50年，已经大变特变。这是外资对香港的投资失去信心里头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感谢这个我们的这个跟孟雄先生的深入分析。继续，我想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啊，当然您是这个金融方面的专家。我们知道这个 Morgan Stanley 的前亚洲区主席罗奇 Stephen Roach， 他曾经在英国的《金融时报》撰文说，他很痛心的说，香港已经玩完了，就是 Hong Kong is over。他还列出了3个令香港终结的原因，包括了本地的因素、中国的因素，还有国际形势。那么现在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美国政府五大部门联合发布的这份商务警示啊，您的评估是什么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 Stephen Roach 讲的一点都没错，就你分三个重点嘛。中国内部的因素就是从这个10年前开始，中国的那个股票市场都没有出现一个牛市，从2014年到现在都是在一个长期的下降轨，对不对？这个本身它的经济很糟糕，它的房地产的已经是一潭死水了。而且呢，他那个所有的那些企业，都没办法创造以前的盈利的增长。而且呢，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已经放缓了很多，那个是内部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跟西方的关系，除了跟欧盟还有一点的迹象是可以改善，比方说法国跟德国，但是这个已经不比最好的时期差劲了很多。中国主要是跟美国的关系都没办法修好，这个没办法修好，知道吗？美国是国际的投资市场、国际金融的秩序的龙头，对不对？你跟这个龙头没办法搞好关系，你讲隔说隔话，你骂我，我骂你，那怎么做生意啊？这个是外面的国际的因素了。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本身的问题，香港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央政府做出来的，这个其实没有人可以，没有别的人需要负责。你看现在比方说你那个2019年的所谓的反中共运动啊，现在不是平静了吗？其实就是你没有国安法，就是你没有23条立法，现在都没有人去街上游行啊、示威啊、抗议啊，根本上都没有，街上没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但是你有这些东西的话，有一些红线啊，会什么线啊，就是说那个言论以言入罪，究竟你的风险有多大，这是很难说。所以呢，香港有很多中产人士啊、专业人士啊，很多金融机构里面的人，因为那个市场本身都不好，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些移民啊，去了那个澳洲啊、加拿大还有英国，有很多啊，我是观察，不是说什么人呢、啊，也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是大的，就是香港应该失去了从20万到50万的专业人士，所以香港那内部的消费啊，内部的气氛都改变了很多，就是说衰落了很多，所以三个因素加起来了，香港就跟以前不一样。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其实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香港东方之珠不仅仅褪色，他现在角色还有一个新角色的转变，要请教刘孟雄先生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份美国政府发布的香港商务警示，还提到了 和俄罗斯有关的部分啊，说香港现在已经成为了对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品的一个最大的转运点，用于支持俄罗斯的军工基地，还有对乌克兰的侵略。那么俄罗斯利用香港来规避西方的制裁，你怎么看现在香港从过去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反而变成了对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品的一个重要转运站？你怎么看香港角色的转变呢？刘孟雄先生。
很简单，基本法第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了香港的外交国防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
是。
好了，因此呢，对俄罗斯的关系啊，恰恰就事关外交国防，不是香港的那个高度自治的内部事务，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个定位。好了，那么对俄罗斯的方针呢，大家知道，2022年的2月24号，这个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这个侵略战争，受到那个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这个谴责和制裁的时候呢，中国的舆论界还公然鼓吹什么那个中俄友好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胜是盟友。甚至那个时任人大委员长的栗战书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还说中国会对俄罗斯这个对在乌克兰里头的因应它的事变采取的各项措施予以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会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是这样的这个表态的。所以变成你这个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里头把一些所谓军民两用的物资输出到俄罗斯去，有关的设备输出过去，或者有关的芯片里头啊，那个去这个通过这个贸易的形式那个运输过去啊，变成了这个特区政府本身是无权去这个反对或者阻拦的，因为这是官府国防外交是中央管的事，所以呢，这种大格局底下来讲呢。你香港本身的市民当然对这个俄罗斯这个侵略乌克兰就认为本身是个侵略战争，本身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要予这个谴责的。但是中国的外交当局一不把它定性为侵略，两年多来从来没有谴责过半句。第三，国内的舆论场还一边倒来讲支持所谓普京大帝，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等等，甚至对那个俄罗斯提出了核威胁、核讹诈里头啊，也居然去摇旗呐喊，所以这些呢都是跟我们香港人的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啊，就是有很大的出入。所以香港啊，如果说这个被迫在这个中俄贸易里头担任一定的角色的话，那也是非常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个人来讲呢，就一直都认为价值观的颠倒将导致国运的逆转所以呢，对这个如果是我们在外交上是亲俄反美的话，要害是终结改革开放，终结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谢谢。
好的，范东海先生，刚才这个刘孟雄先生从这个外交方面帮我们分析了这个香港在现在这个中俄关照当中外交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也想请潘东海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刚提到这个更新版的这个美国香港商务警示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提到了在香港营运的美国企业应该意识到和香港相关的其他恶意行为所带来的制裁风险，包括了涉及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芬太尼和其他非法药品，还有这个化学品的制造和分销，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飞行器项目也提供了采购上的便利，还有向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像是真主党运送伊朗液化石油气等等的活动，在这个商务警示当中都非常的详细的列出来这些香港所做的这个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香港从过去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好像变成了刚才刘孟雄先生说这个中俄之间背靠背，这个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这种关系当中，对俄罗斯策应军民两用转运站，甚至支持伊朗和恐怖分子，从你一个金融专家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和悲哀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是很悲哀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看一些历史的话，这些东西以前曾经发生过， 在五十年代朝鲜韩战打响了以后，香港那个时候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要忘记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香港的很多华人的商人呢，他们因为韩战，大家要研究一下韩战。韩战是联合国的名义跟那个北朝鲜在打仗，是联合国打北朝鲜，因为北朝鲜侵略南方，对不对？但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商人还在这个刀锋上赚那些钱，去走私那些物资给中共，然后中共就支援那个朝鲜，所以这个那个时候还是很多人发财，很多人做这样的事。香港的经济没有好，但是香港有一些人他们是发达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其实是历史重演，所以这个讽刺就是说，中国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还有人铤而走险，现在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主权是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香港的正如那个刘先生讲，香港的国防外交都是中央政府管的，所以香港的人如果跟俄罗斯做生意，跟中国的好朋友伊朗做生意，你说有什么不对的，有什么不对呢？对，从一个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个问题你要解决的话，要解决北京跟西方的关系，又解决中美的关系，又解决在国际这个格局里面，究竟这些恐怖活动啊，这些真主党啊，这些伊朗啊，这些跟中国的关系，你西方有什么方法去禁止呢？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也帮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历史。事实上我们有一位网友也是可能听到您的评论，他说这个 Reader Clear 他表示，何止是香港成为中共支援俄罗斯的中转站呢，还有朝鲜和伊朗等等都在地面上地面下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网友也呼应了这刚刚潘东凯先生的评论。好的，那么继续我想请教刘孟雄先生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这个商务警示之外呢，纽约时报的独家报道也有说，追踪这个美国晶片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多制裁还继续的流入俄罗斯呢？结果发现香港的空壳公司背后有秘密的这个供应链这份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从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呢，已经有将近40亿美元的受限制的晶片呢，透过6000多家公司流入了俄罗斯，其中包括地址在香港文贤东街135商业中心的一家公司那么俄罗斯海关的数据也显示，就在西方切断半导体供应的同时呢，俄罗斯建立一个强大的平行供应链。那么获取这些晶片方面呢，俄罗斯现在是加深了对中国还有香港的依赖，甚至连这个过去美元结算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以人民币结算。那么我想请刘孟雄先生，您怎么看这篇报道当中提到香港空壳公司还有这背后秘密的芯片供应链一直流到俄罗斯呢？刘孟雄先生，
那你看在这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这个侵略乌克兰以来，那个中俄之间的高层互动频繁。前不久中国总理李强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引了中国的陆军司令员李强敏上将也是去访问那个俄罗斯，跟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总参谋长那些讨论中俄的军事合作的这些事项。另外来讲呢，就这个两年多来，尽管那个在这个我乌克兰战场里头还是炮声隆隆，但是中国跟那个俄罗斯的军事联合演习海军空军的联合演习里头是一直都没有停过。所以在这种那个说这个中俄的关系是达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中俄的两军的合作也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内地是有一股思潮，觉得来讲呢，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觉得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战争当中倒下去了美国西方国家下一个就会收拾中国，他们是根据这种的这个错误的推论觉得要力挺这个俄罗斯，不能让俄罗斯倒下去。所以来讲呢，明的暗的，在这个对这个俄罗斯的资源呢 以令到这个北约的这个峰会啊，前不久在华盛顿举行的时候呢，那个北约会后的联合公报里头啊，就是这个罕有的点名中国，说中国对俄罗斯这个军工这个企业国防那个企业里头的支持，是俄罗斯继续这场这个非法的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已经把话讲得很明白了。所以既然讲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透过香港弄一些这个芯片过去俄罗斯，那些我觉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
OK， 好的。那么潘东凯先生，刚刚刘孟雄先生他分析了这《纽约时报》的这份调查报道。那么在这个美国首都所在的这个华盛顿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也有一份这个研究显示啊，现在有超过 1.3 万颗的这个芯片是从香港运到俄罗斯的。那么我想请教潘东凯先生，其实现在也发现有很多家这个香港公司都被牵涉到帮俄罗斯洗黑钱哦。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到300多家了，其中也包括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大约有20家左右。你怎么看当中香港这家在这个文贤街这个空壳公司，它背后秘密的这个芯片供应链到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怎么好像这个西方国家这么多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俄乌战争，可是好像都没有起到什么成效，是因为这个香港扮演的角色吗？想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潘东凯先生？
我就觉得其实你平心而论呢，其实如果你西方没有方法去控制这个场面的话，也不可以怪着什么人。因为怎么讲啊，香港那些商人啊，我不是替他们辩护，就是几十年来他们看到有利润，看到法律可以容许，他们看到风险可以管控，他们就做，对不对？现在香港别的投资回报已经不是这么好了，这么吸引了，别的项目都没有什么可以选择。如果在香港可以把这些晶片用香港做一个基地，把这些晶片运到俄罗斯，这个合乎香港的法规，而且呢那个风险可以管理，而且那个利润的回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话，他们就会做。问题是你有什么方法？我觉得这个也很简单，你可以制裁香港这个地区，把香港变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话，他就没办法进口。你首先要把这个香港做中心的这些商业机构啊，他们要购买这些晶片，对不对？如果你可以制裁香港注册的公司，不容许他们买这些晶片，他们怎么运到俄罗斯啊？但是你美国跟欧盟跟那个西方的国家，你有没有胆量？真的，我不是说你没有，我现在这个问号，就是说你有没有把胆量把香港视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把香港这个政治体把它制裁了，然后香港就没办法做这些生意了。因为在香港运这些晶片去俄罗斯的这些人呢、啊，其实他们也是不一定是在香港这本地的商人，他们没有触犯香港的法规吗？对不对？他们没有触犯香港的法规，他们有利润就做，对不对？所以你要制裁的话，你要想一想，你根本有没有牌可以打？
究竟这个中共有没有牌可以打？刘孟雄先生怎么回应刚才潘东凯先生说？因为现在中国外交部他也是回应说，这个是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活动啊。那么俄国那边也回应说，中国的公司因和这个俄罗斯接触被制裁只是借口，而制裁是为了西方国家去遏制中国。所以中国跟这个莫斯科方面也是有回应的。那不晓得刘孟雄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本身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侵略，那就是这个传承了1997年了那个普京的这个精神导师里头他的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基础，那个去描绘的蓝图，就是要恢复沙俄里头的帝国的版图，恢复前苏联的版图，要建立从这个都柏林到白令海峡的大帝国，他就是这个乌克兰纳入他的这个版图，那是第一步然后呢就对波罗的海那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那些也是去侵占，最后来讲呢还会这个肢解中国，他本身就是因为侵略的蓝图来的嘛。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为什么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比如联合国里头三次这个特别大会都以140多票赞成，只有5票反对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要求俄罗斯立刻无条件这个独乌克兰撤军，恢复乌克兰的和平，为什么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所以呢，我就希望根本问题在于这个价值观，中国一定要站到反对侵略、维护和平这个根本价值观里头，才能够与世界的这个文明、这个社会融为一体真正的去继续它的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建设。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我们也来听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说啊。这位网友叫做爱中2021，他说中国政府应该宣布美国每卖一次武器给台湾，中国跟香港就合法输送导弹给俄罗斯，请随便制裁。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我们网友有不同的意见哦。还有一位叫 CBN 的网友，他说共产党算仁义的，要是我直接无限量给俄罗斯运送无人机，让俄罗斯让乌克兰成为美国金钱无底洞，要也顺便给哈马斯送点火箭炮。这是这个网友的个人意见。还有一位网友叫 Boco， 他说西方国家直接断绝香港的各种免签和金融，他说就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就能让中国残废掉50%。好，我们这个网友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正反都有啊。想请教潘东凯先生，从我们网友的这个不同看法中，其实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美中之间的博弈和角力了。您怎么从香港，从过去的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现在啊对俄罗斯军民两用的这个转运站和洗黑钱中心这件事情来看，香港在美中整个新冷战这个格局下的一个新角色，还有西方制裁无效之下，您怎么看俄乌战争的前景呢？潘东凯先生，
我看那个分两个来讲，先讲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97年以前，香港的金融中心是很明显是一个国际的城市，因为香港的主权那个时候不在中共的手里，香港是英国管制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是完全这国际性的。因为香港有很多华人，这些华人呢，他们跟大陆做生意是有一点熟识的程度，就是他们是好像是中国通，对不对？虽然他们是香港的华人，但是他们是中国通，所以从香港来做大陆的生意，那是有特有的特殊的条件。但是到了97以后，香港的主权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刚才刘先生讲过，香港的国防外交都是北京的，对不对？不是香港自己可以做主的。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香港那个金融中心可以继续呢？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了，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商机，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像中国的企业在外面上市，都有很多的国际的投资者把钱放在里面。所以呢，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中国掌控的一个金融中心，但是因为中国里面的投资回报很好，而且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很好，所以香港的金融中心可以继续，对不对？但是到了10年前开始，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跟美国越走越远，然后中国现在跟西方的国际关系其实跟以前是大不如前了。所以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在这个国际的气候里面，又没有英国的保护，又没有中国跟美国的友好的关系，所以现在应该有找一点变通。所以香港那些金融机构啊，他们又想方法 replace 代替以前的那些商机，找一些别的地方，所以他们会去铤而走险啊，去找那些伊朗啊，找那些俄罗斯啊这些商机，因为这些是符合香港跟中国的法规。而且既然中央政府就是好像你的种族国，跟美国的关系都不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不介意了，我们就说我们要赚钱，我们还可以怎么赚啊？你跟美国的公司那些投资那些互动跟以前不一样了嘛，从美国这个市场也没有赚到很多的钱，香港本身几十年都没有了它的 manufacturing， 它的制造业，它就是做一个经济啊，那个中介人啊，那个 middleman， right？ 这样子生存的，你一定要找别的东西去代替，要不然的话你所有的企业都倒闭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国际的格局不改变的话，香港做什么都没用的。
好的，感谢潘东海先生。我很快再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要请教刘孟雄先生好吗？我们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香港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了，这都是习总的功劳。Jack 刘这位网友他说，香港的改变只是大战略的改变，下面要变的东西还很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Siri 这位网友他说，香港如果还是实质意义上的一国两制的话，就是即便让俄罗斯基金进入市场，美国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President 这位网友他说，本来说好是50年后再议，没想到加速的那么快，现在一眨眼香港就没了。这是网友的一些看法，其实有一些比较悲观啊。刘孟雄先生，刚才潘东凯先生说，现在这个香港成为俄罗斯的最大转运站，其实是在国际新冷战格局下一种找一道自己生命的出口吧。那您又是怎么看国际新冷战形势下美中俄三强角力之下，现在香港的一种新处境和新角色呢？刘孟雄先生。
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纲目论，我觉得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终止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这个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就是纲，然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两国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谈判的时候呢，邓小平他们就提出了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台湾问题这个构思。所以呢，一国两制是目，所以纲的目标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它是行稳致远的话，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就能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相反，如果内地的改革开放是逆转，的那个倒退，跑回去这个斗争，阶级斗争为纲，就现在的讲斗争绝学啦、政治挂帅啦。党领导一切了，那个我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的话来讲呢，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自然就会腾龙失火，殃及池鱼，肝毁目废，都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来讲呢，我们应该有一个纲目论来看。另外，中美的关系在这个11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之后呢，邓小平老一代的那个领导人是促成了党内共识，党内共识就是几句话。就是说，那个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那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可惜现在是翻转过来，是亲俄反美，所以来讲呢，那当然我们这个整个格局就大变了，所以呢，香港当然是难以独善其身，就是这个原理。
很快再念两位网友评论，请潘东凯先评论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的。这位叫张的网友他说，没想到掐死香港之后呢，经贸金融并没有转移到大湾区，反而是斩断中国自己最后生存的这个生路了。 Jack 刘这位网友说，说白了中国也不会允许香港变成国中之国，就是这个意思。潘东凯先跟我们综合刚才刘孟雄先生的评论还有网友的想法，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吧。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这个客观的道理就是说，如果大的国际的格局是这样子的话，你在香港生存的话，你就要找新的市场、新的商机。但是问题是，香港的主权是在北京手里，而且呢，国防跟外交都是北京的。问题是现在香港可以做什么呢？什么都，其实他自主性不多。问题是，如果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改变，而且呢，俄乌战争停止的话，就有一线的曙光，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风险。我看是在香港做些这生意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个俄乌战争怎么样啊？怎么俄国侵略不正义、啊？但你看法国跟德国的态度、啊，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德国呢，他的企业都大量的投资在中国。根本没办法撤退，好像那个大众汽车就是一个中国的公司，不是德国的公司。然后呢，你看法国总统啊，那个 Macron 啊，刚半年前去中国访问，还去广州去喝茶啊，他要把这些什么空中Airbus 空中巴士啊，卖几百部给中国。当然了，现在生意做不做得成我们不知道，他们还是幻想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希望可以闷声发大财。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在幕后是支援那个俄罗斯打那个乌克兰吗？
难道德国跟法国不知道这些事情吗？他们都可以这样子做，美国又可以做什么？这不是美国的盟友吗？对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刘梦熊先生上半场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提醒大家嘉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因为两位都是金融专家，所以我们稍后休息回来之后，还要请两位继续和大家探讨中国经济现在陷入恶性循环的真正原因曝光，中共重蹈苏联覆辙的警钟是否已经敲响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请两位来宾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九月十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严重的信心危机，缺乏正确的资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多国企业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撤出资金，外国观察家也不断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而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越脆弱，资讯就越被封控得更严密。除了持续探底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被改进和优化之外，从8月19号开始，证券交易所也停止发布每天外国投资流入的金额。重要的经济数据一个个被关进黑盒子，私营部门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官员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资讯黑洞和经济放缓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文章还警告，中共有可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为了维持一党集权专制，全面管控资讯，建构出一个谎言的体系，到最后连最高领导层都无法掌握真实的情况。那么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是否戳穿了中国经济的真相？中共重蹈苏联覆辙的警钟是否已经敲响？我们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金融专家啊，一位是香港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欢迎您。
东林，观众你们好。
一位是香港
融
通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潘东凯先生好，各位网友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给我们两位来宾发表问题或您的看法，甚至点击美国之音中文网发送的这个邀请链接，您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工作人员通话，他们会适时的把您加入我们节目现场，和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互动哦。那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刚才提到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说，这个中共操控经济数据，封锁敏感资讯，这整个资讯的黑洞和经济的放缓，两者之间是陷入了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等于是经济越脆弱，资讯就越被封控跟压制，情况这个杂志说很类似前苏联解体之前，在这个集权制度建构的谎言体系里，连最高的领导人都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经济的真实情况。你怎么看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个论点，是不是点出了或戳穿了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呢？潘东凯先生。
老实说，我觉得经济学人他们讲的话跟事实不一样的。中国这跟事实不一样，中国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跟政治的具体问题跟苏联不一样，苏联从来没有改革开放，苏联的经济体啊，到它崩解的那天1991年了，它从来跟西方的经济体系没有融在一起，
但是习近平讲的很多话都是胡说八道，但是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对的，他在大我寺那边的讲的，他说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不对？现在还是这个格局，但是苏联跟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嗯哼，
这个他有他的看法，我做 economist 经济学人，但是美国一些专家就说他们很担心特朗普上台，因为他上台以后他加了关税以后，中国跟美国就面临脱钩，他们就觉得如果这样子加关税脱钩的话，对美国的经济也有很大的打击。那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不同人掌握不同的数据。但是如果西方有一些专家说现在中国跟西方的经济关系不可以分割，而且呢如果中国跟美国脱钩对西方的打击也是很大的话，这样子的话，中共的这个如果真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你西方的国家也不可以做事注视不理。
嗯，好的，感谢。
所以跟苏联不一样。
嗯，不一样。好的，这是潘东凯先生发表他的看法。那么刘梦熊先生，不晓得您是否同意这个英国经济学人的观点啊？说这个现在中共正面临一个重蹈前苏联覆辙的风险。当然，这个理论是说，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开放，很多人认为是失败，所以导致苏联解体啊。那么经济学人就认为说，现在中共虽然说极力想要避免步上苏联的后尘，避免这个苏联的错误，但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重蹈苏联覆辙或重蹈苏联错误的一个风险。不晓得您的观点和潘东凯先生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好吗？
我是跟那潘先生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嗯，
因为我很赞成前总理的一个看法。那么他是怎么说呢？因为来讲呢，他曾经讲过，不错，这个温家宝总理，
温家宝，
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呢，这个如果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不失，那次文化大革命那个历史悲剧就会重演。所以呢，我觉得当今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也就在这里，因为来讲呢，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这里讲，你搞了4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到今天，如何把权力关到这个制度的笼子里头，建立对权力的制衡、监督、制约，却是还没有着落。虽然习近平这个12年来是反复倡廉，但是党政官员的财产申报公示这个阳光法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这个落实，变成来讲呢只是选择性的运动式的去反复，所以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腐败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什么呢？因为我去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其实政治里头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你看到近年来啊，就这个跟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的那种做法不同呢，强调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那马克思是什么？这个2018年1月的《求是》杂志那个文章就是说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可以开口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当你抱着这样的根本价值观的话，尽管民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10%，就是说5、6、7、8、9这个比例，但是你本质上还是把它看作是私有制的产物啊。另外外资的这个经济招商引资过来了对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是发挥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本质上外资企业还是私有制嘛。你既然念念不忘那个所谓牢记初心啊，不忘使命啊，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暴力革命埋葬这个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信息界这套。 所以令这些年来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这些都是他们不是要消灭私有制这个动机啊，搞的这些政策的反驳，所以令到私营企业家们就产生一种那个绝望的哀鸣，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那么。格局这个民企呢，就是外资企业也同样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民企倒闭潮、那个外资撤离潮的这个的信心崩溃潮呢？就是根本原因就是在这里嘛。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价值观。由于他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那个东西，要斯大林体制搞到那个。东南西北中的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高度集权，这样的就令社会失去了它的原创动力那种氛围，所以这个经济的下滑那个崩盆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嘛，所以根本问题在体制，在价值观。
刘孟雄先生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我们来听看网友们怎么想啊。这位叫张畅的网友说，中共从苏联倒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放松了政治管制。还有一位叫苏联俄罗斯是中华民族最大敌人的这位网友啊，这个标题就已经把昵称已经说明他的立场了。他说，苏联俄罗斯是中华民族近五百年来最大的敌人，今天中国问题就是苏俄造成的，不少人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却认贼作父，美国自私的资本主义和白人霸权主义确实很坏，但是苏联俄罗斯吃中国领土及颠覆中华文明是吃人不吐骨头，更坏十倍百倍。这是网友个人看法。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政治经济基因完全是来自其母国的列宁和斯大林主义，即使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后来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也没有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其实市场经济最关键的不在于有多少私营企业，而是在于法治社会的建立，真正的法治和行政并行的司法体系是所有专制国家不会允许的。很快再念一位吧，这个 Reader Clear 他说，资讯不透明不可能是中国经济颓废的真正症结，而在于习氏的复辟倒退，国进民退和安全第一，有邓小平改革开放高速发展30多年的经济垫底，他认为中共应该不太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这是我们网友的不同看法。潘东凯先生，我知道您的这个最近著作也是跟这个集权制度有关，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针对这个中共集权制度和苏联的一些不同看法呢？潘东凯先生，
中国这个现在这个集权啊，是一个新型的集权主义，他已经吸收了很多以前的经验，包括苏联解体的经验。苏联解体呢，就是因为他做这个政治改革，可是还有就是屈服于国际势力，就是美国的压力，就是戈尔巴乔夫了，他对美国就是这种重用的看法，就是对美国忍让太多，而且呢屈服于西方的势力，所以就苏共就解体了。对不对啊？所以从中共的立场来说，他们要反过来不做这个，就可以保住中国共产党。但是你保住中国共产党的话，你不一定可以保住这个十几亿人的那个经济的生活嘛。所以两个中间有冲突、有矛盾的嘛。所以现在就是说，出现这个局面呢，就是他吸收了那个苏联解体的经验，所以中共的未来的前途。也许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也许有很大的风险，他绝对不会走苏联的路。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分析。我继续想请教刘孟雄先生的是啊，我们看到说这个中共现在把重要的经济数据一个个关进黑盒子嘛，他不断的去优化数据，他用优化这两个字。那青年失业率大家很关注，他就改变他计算的方法，到最后干脆就不发布青年失业率了。那么现在从八月中开始呢，他又要停止公布这个外国资金流入中国股市的数据。那么现在就变成说私营企业很难做出决策，那官员们也被蒙在黑盒子里头。也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经济学人》杂志所指的说，在集权统治的谎言体系中，其实连最高的领导人都没有办法掌握真实的经济状况。文章也说，实际上其实没有人知道习近平他究竟看到每天什么样的数据和经济的报告。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刘孟雄先生。
中国有句古语说，蒙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所以现在来讲呢，你有关统计的部门里头呢，去隐瞒一些的数据，就不等如它的经济滑坡或者经济萧条或者通货收缩这些客观的这个事实不存在。你比如说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青年的失业率是 21.3%， 结果第二天就有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出来纠正，他说我们所掌握的材料里头呢，起码是青年失业率去到 46.8%， 还有1200万是啃老族啊，啃老族还没有算在内呢，叫结果下到那个八月份开始呢，国家统计局啊就这个不再公布青年的失业率了。那么现在来讲呢，对于这个外资在中国股市里头投资的资金的流进流出来讲呢，对于那个 FDI 就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这些数据啊，也不予公布的时候，那么显然就是说，局面是到了这个拿不出来桌面上这样的个严重的地步嘛。但是我觉得来讲呢，你也应该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能去把经济啊从逆境当中解脱出来嘛。你现在这个隐瞒这些数据的话，本身就没有办法去对症下药，更加没有办法去有的放矢。这样来讲呢，就是只能误导了中央的决策层。中央没有确实的数据的时候呢，在这个出台某项政策的时候呢，那会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做法。会分分钟引起颠覆性的、全局性的、路线性的、方向性的错误，这是对国家的根本利益啊，是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好处的嘛。而且这样做的话，也不可以让人民得到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只会那个让海内外里头的这个经济界的人士啊，或者工商界的人士里头呢，就对于那个。前景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了，更加彷徨，就是造成更加严重的信心危机。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搞来讲呢，隐瞒这些数据啊来讲呢，这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当然，这个隐瞒数据也要请教这潘东凯先生。现在感觉上好像是把一个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关进黑盒子，但与此同时要畅想经济光明论。中共现在打造这个证券业的超级航母，最近新闻报得很大，说这个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要合并啊，就是要畅想经济光明论，说可以启动牛市。但没有想到实际的数据是，本周的中国股市还是连续创新低点，逼近5年的新低点了。那么股市的投资人好像还是在加速的外逃。中国的经济看起来是积重难返，是很多这个外国投资人这样评估。那么甚至连台湾的经济专家先金和董事长都说，这个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如果体制不变的话是没救的。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您是这方面专家，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这个分两遍来讲，这个我觉得他们以为把两个证券公司合并就会出现一个牛市，这个是神经病的。牛市这个是神经病的。我看我从我开始做金融业，做在银行工作，就是80年代，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有很多金融风暴，有很多经济的问题，经济衰退，还有这个 stagflation 这个滞降，对不对啊？失业很高，通胀很严重。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啊，美国的银行跟证券不断的 merge， 不断的合并，其实因为市场条件不好才需要合并，你知道吗？所以合并以后可以创造一个牛市，你注定要失望的。你是发神经，你的脑袋进水了，对不对啊？这样的想法根本就狗屁不通。另外一个说，台湾那个谢金河先生，
是，他还长期观察中国股市跟香港股市，他说现在其实体制不改的话，中国股市跟香港股市都是没救的。
那这个我就持那个反对意见，我说我不是说他体制要不要改革，我说。这个体制从来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为什么在这个江泽民的时代跟胡温的体制里面，中国的经济这么好了？那个时候不是说有那个股市大热，还有那个房地产也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外面的钱进来嘛，他们看到中国那个体制不透明，中国有这么多的内部问题，从1989年的六四
那个压制那个民运以后，中国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持这个上访的声音、反对的声音，中国就没有自由开放的那个公民社会，但是它的经济还是一步一步的上去，所以这个不是体制的问题，是中国跟外资的关系。中国的跟外界的关系，如果是有利可图，大家闷声发大财，就是你怎么打压那个人民呢？你新疆闹什么鬼啊？西藏怎么不人道啊？不人道啊？他们都不管，只是我可以赚钱就可以了。现在你把钱放在中国是没办法赚的，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管，我没有什么道德的立场，我就看到钱。现在在向中国的投资回报不上去，不是体制的问题，是中国跟外资的关系的问题。
好，潘东海先生说不是体制的问题，是外资的问题。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刘孟
生，跟外资的关系的问题，
跟外资的关系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潘东海先生。刘孟生先生，我下面问题想这样问您，就是除了中国股市我们现在看到非常疲软，还有外国直接的投资 FDI 跌到了30年来的最新低之外，现在这个数据也从去年8月之后就不再公布了。那么现在中国其实我们看到，不论是庶民经济，像是台湾的小笼包鼎泰丰也出走，关了14家店，还有是高档消费，像茅台酒在中秋节之前也降价，等于是很多的指数都不看好。刚提到中秋节快到，现在好像连中国的月饼都是滞销的。您怎么观察现在中国是不是除了股市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消费降级，甚至是中产反贫的一个现象呢？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最后跟我们很快讲一下好吗？
哦，因为你这个近年来出现这个民企倒闭潮、房地产暴雷潮、那个债务崩塌潮、外资撤离潮、员工失业潮、那个这个高管减薪潮、这个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不振潮和投资萎缩潮，以及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你根本这个经济就不可能好起来嘛。再加上地缘政治，人家那个北约指你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啊，是那个侵略战争能够延续下去的决定性的因素。那到头来对俄罗斯的11500项制裁，有可能当中的相当部分或甚至全部会加到对中国的头上来，尤其是如果说把中国的银行体系、金融体系踢出这个 SWIFT 美元国际结算体系这个金融核弹扔过来的话，或者是冻结那个中国的海外资产的话，那对中国来讲呢，当然是这个很大的打击了，那个是致命的那个打击了。你中国这进出口贸易额的超过6万亿美元，对俄罗斯里头的贸易额只是2300亿美元的4%都达不到。你为了这个芝麻丢这个西瓜，那来讲呢，我觉得是很不划算的嘛。所以我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喷雾战争啊，我们的有机遇有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根本的价值观。坚决站到那个维护和平、反对侵略一边，站到世界大多数的文明国家的一边，这才可以改善中国跟美国西方的关系，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得来这个西方对我们的资金啊、技术啊、开放市场啊等等这些利好的因素，中国式的现代化界限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谢谢。
好的，我很快念几位网友作为我们最后节目啊。这狮子先生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不可持续的房地产市场，那么现在沪指跌破2800，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欲望这位网友说，越穷越不想和体制对抗，只有一定程度富裕了才会想和体制对抗。网友杜三元他说，中共国经济不可能只失落30年，而是可能进入锁国10年浩劫的新文革时代。这是我们网友的评论，我们作为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们再次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刘孟雄先生二位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给我们今天带来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还有回应我们的网友，感谢二位。也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啊，带您关注的是网红侮辱日本游客事件发酵，中国反思民族主义，还有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习近平警告中国教育。欢迎事先留言或通过我们现场 call in 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提供我们宝贵的意见。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